雅利伊勒，雅利伊勒，雅利伊勒的意思就是指耶路撒冷这个城。那他用一个不同的声音，不同的字来形容呢，是因为这个字的声音有点像一个祭坛一样，就是耶路撒冷的重点就在他那里有圣城，圣城那里有祭坛哈。大卫安营的城，耶路撒冷是 DC， 美国有个 DC 叫 Washington DC， 那个耶路撒冷也算 DC， 是 David City， 大卫的城哈，大卫安营的地方，大卫住的地方，任凭你年上加年，节期照常周流，我终必使雅利伊勒困难，他必悲伤哀嚎，我却仍以他为雅利伊勒，我必四围安营攻击你，屯兵围困你，筑垒攻击你，你必败落，从地中说话，你的言语必细微出于尘埃，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，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。好，各位，这个想得很生动哈，也有一点叫人毛骨悚然哈。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城，耶路撒冷是大卫的城，耶路撒冷是上帝的选民，犹太人在这里建了圣殿，敬拜上帝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上帝喜悦的。但是我们已经看很多次了，就是以色列人形式上敬拜上帝，心灵远离上帝，而且一面敬拜上帝，一面拜其他的神，所以惹上帝的愤怒。那个第一节讲，任凭你年上加年，就是你一年一年过去，然后节期照常周流，有很多的圣日，就好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，我们教会30周年庆、40周年庆、50周年庆，我们教会每年都有圣诞节的活动、复活节的活动。各位，有这些节期，如果没有真实对上帝的敬拜，有这些除了惹上帝愤怒以外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曾经举过例子，我再重复这个例子，如果你对你的妻子不忠实，你照样过结婚周年庆，请他吃牛排大餐，送他钻戒，然后你外面有女人，那么你妻子如果知道了，你对他一切的巴结只是惹他更大的愤怒。一个人如果不是一个人或教会不是从心里敬畏上帝的话，外面的节期没有用的。那么上帝就是耶和华，会这里在形容耶路撒冷我们也看很多次了，不是一个城而已，把它用一个人来形容，有的时候形容这个城是一个女子，这里就是一个人。这个人呢，耶和华说，我会使雅利伊勒困难，悲伤哀嚎。不过他说，当然我还是会以他为雅利伊勒，我最后还是会恢复他哈。第三节，耶和华说，我会攻击你。那么在历史上，就是神让不同的民族攻击包围这个城。哎，当然了，我们今天历史上有一点变化了，今天我们没有看到一座有围墙的城了，这个世界上大概不太多这样的城了，就是如果它还在function的话。但今天任何一座城虽然没有围墙了，但是多半还有它的地界。那这个城呢，耶路撒冷这个城受到攻击，以前的城你要攻击一个城，固若金汤，包括北平啊这些都还是会被攻下来。那今天你说纽约，你说台北会不会被攻下来？会被不同的方式攻下来。纽约真的会被恐怖分子攻下来，有一天也许会被其他的上海取代掉哈。人间没有长存的城，人间也没有长存的任何东西。如果不是上帝在那里的话，一切都会过去，即便是一个圣城哈。耶路撒冷会败落。第四节哈，那里所讲的有一点恐怖， 他说耶路撒冷从地里面说话，各位用一点你的想象力，从地里面说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死人在讲话，因为死人是埋在地里面的，就你会像死人一样在讲话，意思就是说你会编死人嘛，败落，只是好死不死还可以讲一点话出来。然后言语细微出于尘埃，这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声音很小，另外一个，各位我就不是吓你了，你们是律师应该不会被吓到的，就像鬼一样的声音，阴阳怪气的声音。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欧洲，尤其英国人有的时候有那种教鬼的，所以教鬼的就是找一个巫婆来，然后她身上有的时候就会发出你要找的那个人的声音，比如说你想跟你婆婆讲话啊，跟你死去什么你讲话，那个人就会发出一些阴阳怪气的声音，声音很细微。这里就在讲这个事，为什么讲耶路撒冷会讲这个事？耶路撒冷不应该有这种事，因为上帝是严格禁止我们做这些事情的，这种交鬼啊、邪灵这些事情。可是耶路撒冷也做这个事，就是耶路撒冷信仰不纯粹，所以也有这些事。那么我常常劝基督徒，因为现在教会的信仰越来越脆弱，很多基督徒也去碰这些东西，你千万不要碰这些东西哈，碰这些东西惹上帝的愤怒，仇敌就会越来越多了。第五节，你仇敌的群众就是像细尘一样，就都来攻击你了。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，这些事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。意思就是上帝的灾难会忽然临到，上帝的击打会忽然临到。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，任何事情你要说忽然也可以，你要说不忽然也可以。你譬如说苏联这个帝国为什么忽然会在1990年或89年就1990年了突然垮掉，那么当然历史学家有很多话讲，但是你也可以说那是已经早就有征兆了啊，这是历史上的说法。茉莉花革命是突然的还是积淀很久的？就我们一般会说积淀很久的嘛。你说这个人好好，突然得了癌症，你也可以说啊，科学的原因，可能他其实他的生理、他作息造成这样的事情。你说911是不是忽然的？对我们来讲，忽然哪里会想到晴天霹雳会有这个事？但是如果你再想一想，哦，有果就会有因，有原因的，有长期的原因，包括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。包括阿富汗，包括中央情报局，包括伊斯兰的兴起，每件事都有它的原因，那原因可能很长。我们基督徒相信上帝，我们基督徒也非常理智，相信上帝带领之下，你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。看起来突然发生的事可能有长期的因素，以色列就是这样子，好的坏的都是这样。而一个人，哎呀，突然他得了诺贝尔奖了，哎，这突然喜从天降，可是他前面可能有几十年努力，你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希望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，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，免得忽然的灾难临到，我们会承受不了的。第八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、地震、大声、旋风、暴风，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。向谁讨罪？向耶和华，向耶路撒冷讨罪。向耶路撒冷讨什么罪？讨他们多年得罪上帝的罪，人种什么就会收什么，顺着圣灵撒种和顺着情欲撒种就会收败坏或者永生。第七节，那时攻击亚利伊勒列国的群众，就是一切攻击亚利伊勒和他宝藏并使他困难的，比如梦境，如夜间的异象。在这里作者在讲到一件事，就是两件事，一件事是耶路撒冷对上帝的敬拜是虚空的，他的敬拜如果不是真诚的，他对上帝的敬拜如果只有一些宗教的仪式，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灭亡。那各位，天主教、基督教 任何一个宗教，个人和团体也是这样。我们如果不是真心的敬拜上帝的话，我们也会灭亡。这是一个，就是外在的宗教不能保障，不能给你任何的平安，可能那个平安有十年甚至一千年，但是迟早会垮掉的，上帝审判一定会来的。另外他讲第二个，就是攻击耶路撒冷的人，他们以为得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们以为吃下了一块肥肉，也会是空的。甚至你可以这样讲，我们人间所有的东西哈，我们如果不是，就请你随便找个位置好吗？就人间所有东西，如果不是在主里面哈，就最后是一场空，会是一个虚空。那他形容的非常幽默，第八节，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，醒了人觉腹空；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，醒了人觉发昏，心里仍然想喝。各位，他形容一件事，我有过这样经验，我做梦梦见吃了很多蛋糕，怎么吃了半天都不饱，我很想吃蛋糕，
是在梦里面
梦嘛，你喝了很多水，你梦里喝水怎么会真的解渴嘞？就是一场梦嘛，我们中国人都会讲这话，南柯一梦嘛。人间不信靠上帝只不过是一场梦，攻击锡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。好，下面他继续讲到人间那种不认识上帝的糊涂。第九节，你们等候惊奇吧，就你们等候，你们看，就意思就是你们看好戏吧。当然上帝不会有这种口气了，我们上帝是慈爱的，不过上帝在警告人的时候也警告人，如果我们继续醉生梦死。好，各位，我知道在这个地方的人应该不是醉生梦死，你们需要用最清楚的头脑拼命的在打拼，你们需你知道工程师需要非常的努力，律师也要非常努力，你们需要用你们的头脑，你们需要用你们的时间，你们不是做梦的人，你们是脚踏实地人。可是我们也要说，如果人不认识上帝，你最脚踏实地的也会空，也会死亡，死亡会让你没有。他在这里当然是责备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最后有点像罗马帝国一样。各位，罗马这个国家哈，或罗马这个民族，或者罗马这个文明哈，各位如果你看文明史大概也会知道，罗马民族的特点就是务实。所以你们这些律师，如果你讲法一定要提到罗马法，罗马人是很 realistic 的，很 practical 的，相对的希腊人就是比较什么哲学啊、文学啊、艺术这些，比较讲美，但是也很空。罗马人是非常实际的，所以他们的法律和他们法律实际出来的政治就让他们统治世界了。但罗马后来也亡了，罗马的王也在，他们的基础还是不好，他们没有信靠真神，即便当他们所谓形式上归到基督教里面，也是还是包括在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罗马人到最后，你看你大概也知道嘛，你今天到罗马还可以看到，你看那个尼罗时代也可以看到，就是用一些感官的刺激来满足自己嘛。就是罗马到后来哈，麻醉自己的办法，一个就是马戏 circus， 马戏团，或者我们今天讲到马戏啊，就是你今天在罗马可以看到那个竞技场的那些东西，就麻醉。另外一个他们说叫面包，就给你吃给你玩。我不知道纽约是不是这样，我不知道华尔街是不是这样，我不知道北京是不是也这样，我不知道上海是不是这样。吃喝玩乐都是很好，有钱有势力也都是很好，但是没有信靠上帝，这些会是空的。然后这种呢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。对，我们的商朝很多朝代到最后最真实的东西就让他们虚幻，最真实的东西是什么？各位，摸得到能吃能喝就最真实的，最真实的就是性和食物。但是如果你到最后只有性和食物的话，性和食物就是麻醉你的东西， 让你不能面对现实。罗马后来是这样，商朝纣啊桀啊，很多人都是这样。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人，你就是用吃喝来麻醉嘛，你可以用上网来麻醉嘛，你用色情网络来麻醉嘛，你用打麻将来麻醉嘛，甚至你用工作来麻醉嘛。然后就你们宴乐昏迷吧，他们醉了不是因为酒，他们东倒西歪不是因为浓酒。第九节很重要，一个人的迷糊不是麻醉，不是麻药，不是这些东西，你可以说是很实际的东西。我刚刚说的吃啊喝啊，甚至我们从这里讲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吧。我不知道在座的，我也知道很多人很诚实的人，有的时候我们也用工作来麻醉自己。有些男人，正派的男人，很不幸是用工作来逃避家庭的问题，天天加班，因为他不想面对家里人的困难，加班是一个合理的事情。我们不讲那些女人的事。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和上帝的要求，我们都在麻醉，不一定是喝酒。那我刚刚所讲的一切，第十节说人的麻醉迷糊在哪里？第十节，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，封闭你们的眼，蒙盖你们的头，你们的眼就是先知，你们的头就是先见。好，这我说明一下哈，就是说起来，我们圣经里包括以赛亚书哈，后面都会讲，前面也讲，后面也会讲，就是上帝是一切事情的主宰，好事坏事都在他掌管中。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圣经也不讳言，也不怕，就是连人的迷糊，你可以说有很多次因 secondary causes。 人为什么会迷糊？因为他脑里长了一个瘤。人为什么会迷糊？因为他常常吸毒。人为什么会迷糊？因为他酒精中毒。人为什么会迷糊？因为他被骗子骗了。人为什么会迷糊？因为他利欲熏心。一个人糊涂有很多的原因，这些原因都叫次因，但是这些次因后面有个主因 primary cause， 那就是上帝。任何事的发生，上帝负责任。各位，我们不怕人攻击上帝，哎呦，上帝叫人死叫人活，叫人得癌症，叫911发生，对的，我们不讳言这个事情，上帝在掌管，但上帝绝对在这些事上没有罪恶，是良善的。我们不去多解释这些事，我只是在提醒一件事情，就基督徒一定要相信上帝在掌管每件事。我也用一个例子来说哈，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我康来昌，你是怎么来的？这个问题可以问到你们每个人身上，你是怎么来的？而这个问题可以扩大，这杯水是怎么来的？这栋房子怎么来的？我们现在就是说原则应用在每件事上，先说我怎么来的。你可以有两种说法，一种说法，我是上帝造的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是上帝造的。这个水是怎么来的？上帝的意思要有这杯水。这个房子怎么来的？我也可以说上帝造的，我都可以这样说。我们基督徒这样说，有没有根据？有圣经的根据。诗篇139篇有说，我受造奇妙可畏，那不是讲亚当夏娃，讲以后的每一个人。所以我可以很诚实的说，基督徒应该很诚实的说，我是上帝造的，这个答案一点都没有错。但是基督徒同时也可以同意一件事情，我是精子和卵子结合，然后在母亲的子宫中慢慢成长的。也就是说，我的产生除了我说上帝造的以外，我完全也可以说，也一点都没有错，就是一般科学生理的讲法也可以。像天为什么要下雨，以及其他每一件事情，你可以说上帝要它下雨没有错，但是我们同样可以说，哦，天为什么会下雨？因为那个湿度很大，然后又有个冷空气来，然后这个冷空气碰到湿度，然后就下了雨了。也就是科学的解释，或者是我们可以看见的解释，也是真的。圣经上也有讲，耶稣有讲到说，圣经上有讲下雨是上帝的意思，诗篇很多这样的话，神从天上降雨浇灌大地，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事。但是我们同样也相信一件事，耶稣也说这个西边有云彩就会下雨， 就是科学的解释跟有上帝并不是冲突的。那我们有的，我们在世界上讲物理老师问你天为什么下雨，如果你说上帝家下雨的，那会物理不及格的。那你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下雨，但是你也在课本上学到的那个功课也是真实的。那用在这里就是每一件事情，包括以色列为什么会糊涂，至终是上帝。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做？上帝要惩罚以色列人。上帝这样做没有不公平，因为以色列人玩火焚身，你天天去教鬼拜假神，所以上帝就让那些鬼啊邪灵让你糊里糊涂了，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所以上帝让你们糊涂，你们的糊涂是怎么样呢？下面讲，你们的头就是先知，你们的头就是先见。以色列人为什么糊涂？先知先见就是教会领袖，就是宗教领袖，宗教领袖把你们教坏的，这我们以前已经看过了。就是这些宗教领袖一天到晚就讲一些符合人心的话，就是那些哎呦，就各位，这江湖骗子都会讲这些。那个为什么会骗人嘛，我们为什么会上当，就是我们心中的私欲被人家抓住了嘛。今天如果说你到南部去，你跟那些乡下人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侮辱南部来的哈，就是南部的乡下人，你看到很多什么，就是你南部电台听说很多就是卖假药的嘛，然后卖假药的很多因为是乡下人，男人那都是卖春药啊，怎么样让男人强壮的，你说这些人真是愚笨啊，这么低俗的广告也卖的，也能够骗你。各位，但是我们这些聪明人骗我们的一样啊，你为什么会上当？你也被骗啊，你为什么会买那个基金？你也上当啊。魔鬼会用我们最喜欢的东西，各位小姐们对不起，如果一个低级的骗子骗乡下人，可能就是用低级的广告骗你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，一样可以骗，然后说我们这是科学家做过什么实验，什么加在里面，然后让你皮肤白，哦，这是做过的，哎呀，我们还不是会上当，一样的，不必笑别人也要把你抓起来，一样都是上当。我们每个人不认识上帝都糊里糊涂的，然后那个魔鬼就让你想的是发财嘛，对庸俗人就叫你买一个彩券，或者是装一个乡下人在那数钞票诈骗集团嘛，聪明人就用别的办法。对不起，我直接讲我儿子在华尔街工作，问他说你在做什么，我们就在骗钱。我儿子是基督徒，他去的公司也是好的公司，他也经过金融海啸，但是他这次回来度假跟我们讲，但我们做的好没有意义啊。他说，而且这你们可能比我更知道，我们在做金融海啸之前的事，我们继续在做，只是把它包装的更好一点，等它再破掉嘛。都是在做这些事情。各位，重点是你要信靠上帝。我没有叫我儿子辞职，我说你继续做，多赚一点钱。没有了，我没有这样说了。就我要说的是，我们心要清，头脑要清楚，你需要认识上帝，否则魔鬼就会借着各样的事来引诱你。你一天到晚你把信当作神，那个卖春药的就会引诱你；你一天把钱当作神，那个卖假基金的卖真假也好了，就会来骗你。你说我没有上当，我要的是货真价实，一样可以。你真的也赚到钱了，但是你失去了快乐，你失去了平安，你天天都不知道在为谁辛苦为谁忙。我很佩服郭台铭先生，我很佩服王永庆先生，我都很佩服他们。但是如果他不认识上帝，跟不同方式的幻灭还是一样的，都是泡泡幻掉，早一点破晚一点破。连宗教也是一样，这些先知一天到晚就讲你喜欢听的话，你想听的话，先叫你害怕，然后叫你平安，先制造你的害怕。哟，你脸色不对哦，那算命的不是都这样吗？而你头上有个什么黑黑的哦，我们做了亏心事，是真的吧？ 然后啊可以解运啦，那要拿一点钱，要看你诚不诚恳，这都看你会不会骗，然后看你对象是什么。各位，我说的不是别人，都是你我。我们不要笑别人，我们都是这样子。我一个牧师也是这样子。如果人心不清对上帝的话，哎呀，真是都容易头昏。好，继续看十一节。所有的末世，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，人将这卷书交给识字的说：“请念吧。”他说：“我不能念，因为是封住了。”又将这卷书交给不识字的人说：“请念吧。”他说：“我不识字。”这里对不起哈，作者都用很简短的话来讲，所以我们不太容易懂。其实你要抓住那个重点都能懂，就是像我们在糊涂当中。他在讲整个世界的人在糊涂当中，包括那些名义上敬拜真神的人，但心里还是贪婪啊、自大啊、对主不专心啊、拜偶像啊等等。那可是有上帝的仆人来教啊，有先知先见教。可这些先知先见一样，各位，我们牧师一样，我们心中有贪念，或者有欲望，或者有私欲，或者有仇恨，一样会封住我们，就是然后一样会用种种高贵的宗教理由来欺骗自己，来欺骗别人。我们基督徒一样会，我们牧师一样会这样。好了，结果就造成什么？到最后呢，十一节说所有的末世看如封住的书。各位，什么叫做封住的书？我们今天没有封住的书了，有了，你到成品有些贵的东西就封起来。封住的书就是不给你看的书，在以前是用 seal 封起来，现在是用塑胶套封起来，就是你看不到。你有时候上网也有的东西是被 blocked， 你看不到的。书被封住，你看不到。那可以讲两件事情，一个是人活着的意义被封住了。这个封住的书，各位你如果还记得的话，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也有，人的命运。人个人也好，团体也好，国家也好，人生的意义，对不信上帝的人来讲，是一本封住的书，就是我们看不懂。对，我为什么要活着？不懂。你真的问王永庆先生，或比较务实的郭台铭先生，他会说：“我不问这问题，我就是生产线上的机器，我就要继续生产，我的目的就是这样。”那我也对他们这样的人，我再一次说，算很敬佩了。他们是脚踏实地在被骗，脚踏实地在糊涂，不是被骗了，就是人生没有目标的，努力的在希望诚实的在做事。但是你要真的问他干什么？你有飞机，你的飞机从来不是去度假的，你的飞机从来就是去谈生意的。我知道郭先生飞机都是这样子，要跟人家谈生意的。好，你说哦，我比郭台铭幸福，我得有飞机，就天天去玩的，一样啊，跟刚刚讲的一样，还是刺激和麻醉啊。那怎么办？我人生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刺激。人如果不认识上帝，真不知道要活下去干什么。但是我们又不敢死，又很怕死，就在那种矛盾。另外一个，如果你要有人生活着的目的，那就有那个答案。就必须有上帝的书，那就是圣经了。可是圣经呢，如果人不凭着信心看，也是一本封闭的书。各位，圣经从来没有封过，但是包括我们这里的很多基督徒，圣经几十年对你来讲是封闭的书，你根本第一个不想看，第二个看了觉得非常无聊。当人的心好不想寻求神的时候，圣经的话明明白白跟你讲，只有一位真神，你说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，我听不懂。我也举过这个例子哈，那个废奴的那个很有名的 William Wilberforce， 那个英国的那个 Wilberforce， 他的好朋友就是英国首相 William Pitt， P-I-T-T， Pitt 是24岁好像就做英国首相，是英国最年轻的首相，最棒的首相，聪明绝顶 Pitt 这个人。但 Peter 这个人一直不信耶稣，他到死都不信，他也是一个大概太聪明了吧，然后他也很喜欢喝酒。 Wilberforce 有一次带 Peter 去听那个 Whitfield 讲道，这是很有名的一个 很有名一个布道家，威斯要讲到很感动，威伯佛斯感动，感动不得了。可是，彼得出来说，这个人讲什么，我从头到尾一个字都听不懂。那个讲道的人，讲道是非常简单的。各位，不是因为他讲的太难听不懂，是因为你的心是封住的，你根本不想信，所以你听不懂。上帝是爱，你可能这个话根本听不进去。上帝是公义的、圣洁的、独一的，这句话听不进去，所以这个字是封住，是封住的。上帝
是不是有时候应该要多显示一下他的公义，让我们一直怎么样，不气馁，是吧？
上帝一直都在显明，我们需要有信心。各位，
上帝那九个果子嘛，都是上帝在做的。
对对对，好，我们现在先听下去哈，就是人呢、如果对上帝不认识的话，我们如果愿意继续寻求，有一个信心的话，神一定会让我们明白的。我对圣经很多道理也不明白，我也有很多困惑，就是像教会里天天都是我们教会，今天我刚刚主持一个追思礼拜回来。有很多困难的事，艰难的事。我们另外一个牧师，昨天去探访一个会友，一个弟兄，他就是有神经性的痛，他已经不工作10年了，越来越痛，坐在轮椅上，他没有犯什么罪，他就是有一种神经痛。哇、他真的想死，他太太照顾他也到差不多要死的地步了。真的是肺都有点纤维化，他们医生说太累了。这些艰难的事情我们基督徒都会碰到，那么都会碰到这些事，我就说你有的答案就是你要相信耶稣，耶稣在十字架为你罪死了。如果你不了解，你就继续去学习，我们在这里也是学习，我们在这里也听你祷告，上帝一定会给我们答案的。我很多事说不出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这些弟兄姐妹，但是我非常诚实的，如果我不诚实我就不要做牧师了。我非常诚实也在这里对各位讲，耶稣是你的答案，你要去信靠他。你在问那些之前，你先要知道他就是答案。你千万不要在上帝面前说你错了我是对的，包括你刚刚说的，你不可以说你要多显一点什么东西给我看看，他显的已经够多了。我们在上帝面前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。很多人对上帝是有个愤怒的态度哈，你对上帝不满，这样你很难认识上帝的。好，第十三节，主说：“因为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敬畏我，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。”这句话新约也讲。每个宗教都有骗子，每个宗教里面也有真实敬虔的人。我相信有真实敬虔的和尚，我相信有真实敬虔的尼姑，我相信有真实敬虔的回教徒、佛教徒，我相信也有信那些纯粹是有其他动机的，基督教也有。那我也是很诚实很不客气的说，其他宗教都是假的，有诚实的信错的人。基督教是真的，但基督教是真的，但是也有把真的上帝，表面上是信真的上帝，心里没有真的信的，这也很多。我们说这种就是神棍。那现在他说百姓是这样，以色列人用嘴唇尊敬他，心远离。所以这我相信你看到的很多吧，嘴里讲一套，心里是一套，最多的是政客，最多是花花公子，哇，讲的舌灿莲花，把女人骗的，但是嘴里讲，心里没有，这个我们都懂。那如果你对上帝是这样的话，那到最后就是自己骗自己了，这样就会惹上帝的怒气。他们亲近我也好，他们敬畏我也好，他们是在听人，不在听神的。好，这我也要请各位小心点了。因为我也听过一些基督徒，我不听牧师的，牧师都是人，我也不听长老的，长老都是人，我听上帝的。 然后就一个人在家里看圣经。各位，这种人也在自欺，这种人他也在听人的，听谁啊？就他自己。基督徒千万不能自义啊！我承认很多牧师是乱七八糟，我承认很多教会也是乱七八糟，我自己是牧师我就知道。但是上帝不会错。你一定要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。耶和华在这里责备以色列人，你看这个话多么真实啊！所以哈、下面上帝就要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了。十四节，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，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。好，我们先不要看下去，我们先猜猜看，先想想看，耶和华要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。各位，因为大家不认识上帝嘛，大家不相信上帝，上帝就要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。那通常我想上帝要做的奇妙的事情就行一件神迹，对不对？当法老不信上帝的时候，他就行一件神迹。那今天很多人不信耶稣，很多基督徒像刚刚姐妹讲的一样，上帝做一点事嘛，把那个坏蛋杀掉嘛，行一点公义的事情嘛，行一些奇妙事让我们看见。好，行很多事情，我们也说圣经上上帝也行了很多事情，上帝叫红海分开过，上帝叫天上降马拿过，上帝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过，上帝也叫死人复活过，上帝也消灭过恶人过。这些有的时候有用，有的时候没有用，上帝做的都是真的，但人如果圣灵不在你心里工作的话，都到最后审判你而已，你不信还是不信。我有一个做生意的朋友，他就很实际，他不信耶稣，我是很佩服他，他很聪明，他的生意也都是我觉得相当诚实的生意，但他很会做。他跟我是好朋友，他不信。那有一次有人也就劝他，他还是不信。有人说，如果现在有个神迹奇事，比如说有个死人复活显在你面前，你信不信？他说我还是不信。
对他没有用啊，因为他要钱。
讲对了，跟他没有关系嘛。
对呀、啊，跟他没关系。
他觉得不要信，就算有个上帝，这个上帝没有给我想要的，我干嘛要信？
对，这就是人性。
这都是人的罪恶，各位，你根本不知道你需要什么，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，所以我们还是说，我们信靠上帝，你要多让上帝，你要多听上帝的话。如果上帝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上帝做了一切对你说话的话，是你还不信的话，上帝就要做一件最奇妙的事。最奇妙的事就是说，你看不到上帝，你看不到上帝了，所有的聪明都没有了，你根本看不到上帝了。就是你说这一段话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引了，神要消灭智慧人的智慧，聪明人的聪明。对了，这些话对不信主的人来讲都是屁话。各位，我是在这里查经，所以这样讲。对我那些不信主的朋友或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根本把我当疯子一样，你说什么嘛，我根本不听这些事情。但是好，各位，我在这里跟我们这里有弟兄姐妹，我也要说一样的话。上帝对你是不是很清楚的？你不要回答，回答你都会讲错的。你不要回答我的问题，但是我希望你心里去想，我们如果敬畏上帝，你对上帝应该有一个相反的态度，而这两个相反态度都有。第一个，你觉得上帝对你非常清楚，上帝是真的。我可以说我不是一个好基督徒，但是我认为很多好的基督徒可以跟我一样说，上帝是真实的。我觉得这个事太清楚了。对我来讲，上帝的真实比你们在这里还真实。你们在这里真实，只不过现在真实，过一个钟头你们就不在这里了。你们的真实也可能我现在吃了什么毒幻迷幻药，你可能不是真实，我可能在做梦。各位，人间的真实对我来讲都没有上帝那么真实。事实上一切真实因为信靠上帝。 所以上帝是真实，上帝真是爱，上帝真是怜悯，上帝真是公义，上帝真是圣洁。对每个基督徒你应该说是的，因为圣灵在你里面给你一个不可动摇的确据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真，也是正确，就是上帝对我们来讲是隐藏的。这个隐藏并不是说他躲猫猫了，而是我们对他的伟大，就是因为我们真的认识他的伟大，我们觉得他的伟大是那么的丰富，以至于我们还不认识他，或者说我们还不够认识他。就基督徒有一个非常确据知道上帝是什么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的幼小让我们对上帝的带领很多时候是会困惑的，是会不明白的。但是我们没有因此不信，我们因此更加相信。我遇到的顺利的事叫我更信上帝，哎呦，上帝真是听祷告，上帝真的会医治人。我遇到不顺利的事也叫我更信上帝，哎呦，我们这位弟兄痛得这么痛，我们大家为他祷告，他痛丝毫没有减轻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也讲不出答案，但是我没有因此不信上帝，我更信上帝。因为如果我不信上帝，我就叫他不要信耶稣了。我相信上帝还是对他有最好的带领。我不能解释，让我更知道我的渺小，上帝的伟大。就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态度。第五节，第十五节，祸在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，又在暗中行事，说谁看见我们，谁知道我们呢？你们把事颠倒了，岂可看窑匠如泥吗？被制作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，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。十五节的意思是什么？其实这里所讲的一切都是在神面前要谦卑。你不要以为你可以瞒得住上帝，就是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，我做一些事上帝不知道。各位，这是最愚蠢也最有祸的。而这个事情从我们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躲起来到今天都是一样。各位，包括我这个牧师，我会不会有的时候看电视，不，看电脑荧幕，有人经过的时候我赶快换一个荧幕？会，我不要人家看到我在看什么东西。我们会的。各位，那危机解密了以后，有人传这个事情，有人第一个反应就说那怎么办？危机解密，你知道 WikiLeaks 这件事以后，就说听说，我不懂电脑哈，我说错请原谅，听说所有的东西你把底利的东西人家都可以再抓出来。有人一听就说哎呀那完蛋了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看的一些东西如果被发现了那还得了。各位，我们都有一些隐私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一些人不可以让人家知道隐私。我也可以根据圣经告诉你，耶稣说的隐瞒的事没有不显露的，不是维基百科，不是维基泄密，是上帝什么都知道，而且上帝会审判你。我们基督徒讲的就是这个，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真是罪人，我们有一些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我们实在是见不得人。再强大的无神论者，他也有把他的电脑要藏起来的时候。那这他藏的动作正证明了他心里有不安，他心里有不安正证明了他的无神论是错误的。这不安，如果他无神他还不安什么？我们基督徒会说，因为你知道有上帝，你在隐藏你自己的罪恶。祸灾，任何一个人向上帝隐瞒的人都有祸了。那怎么办？那圣经上也讲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我们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求神的赦免，那就得到赦免。所以他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想像做什么事隐瞒上帝，凡是想隐瞒上帝都是罪恶嘛。 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不过是泥，被上帝造，上帝什么都知道，你怎么可以把事情颠倒了呢？以赛亚书29章这一段话是有非常深的神学意味的啊，但是我们只讲到这里了。我们下面很简单的讲一下剩余的部分。17节，利巴嫩变为肥田，肥田看如树林，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？好，这句话我也解释一下，这里的意思是树林是比较好的，肥田是比较不好的啊。对不起，这是解经家告诉我们的。利巴嫩这个地方原来是有非常高大的香柏树，香柏树林，所以是一片非常青翠很大的树林。那树林变成肥田，这意思其实就是说，他们原来这个地方引以为豪的那个，我们今天用生态的话讲，那一片美丽的原始森林，通通被砍掉了，被人耕耘了，就是从好的变坏的，然后又从坏的变好的，肥田又看为树林，或者一个比较好的变成更好的，或者就是我们这里不能说好坏哈，应该说比较好的变成更好的，或更好的变成比较不好的。那么这种变化呢，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。这句看起来像谜语一样的话，这样解释希望你就懂了，就是人世间的变化常常是瞬息之间，好的一下就变坏了，坏的一下就变好了。也许在我们生活中间，好的变坏的变好的不太多，但是其实我们在教会里还是可以看体会到这样。如果你热衷政治的话，选举一旦变天，如果是你喜欢的当选，你也会说哇，突然坏的变好的了，当然马上你又失望了，就是好坏即使在人间变得可以很突然，也是渐进的。但我这句话在圣经里面讲的是，在上帝的掌管中，再难的事都可以立刻的改变，不管是好的变坏的或坏的变好的。重点就是你要信靠上帝。那现在有一个突然非常好的变化是什么呢？18节，聋子那时在上帝做事的时候，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，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。各位，这希望是我们每个人的祷告。我听不见的耳朵现在能听见了，我看不见的眼睛现在能看见了。讲的最基本的是，我看不见上帝，听不见上帝，我现在看见听见了。讲的把它应用广的一点，我看不懂听不懂的人生的意义，我现在懂了，而且我知道是正面的。这应该是每个基督徒的态度。我们生活不一定比别人有钱健康快乐长命，但是我们看到他开了我们的眼，他开了我们的心，我们看到上帝的爱。19节，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，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，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，亵慢人已经灭绝，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。好了，这个是最后审判的时候，但是这个在人间的历史上也不断在发生。你要有信心，你要能看得到，我看得到，就是有信心能看到，我觉得上帝还是公平的。你说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不公不义，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公义。对，那个完全的审判没有看到，但我们有那个信心，如果没有信心就活不下去了。21节，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，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，用虚无的事驱王正直。城门口是以前判审判的地方，责备人的是指法官，有些坏人在伤害法官设下网罗，但这些人上帝终会报应。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，雅各必不再羞愧，面容也不致变色，但他看见他的众子，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。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，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，必敬畏以色列的神，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，发怨言的必受训诲。这都是指着 将来的新天新地，这也都是指着在人间过去现在将来，神的儿女因为悔改，因为信靠上帝，可以经历的事。有的时候你经历的比较多，有的时候你经历的比较少，有的时候啊，就有点像我们看一个侦探小说嘛，我总是喜欢用这个做例子。侦探小说或者好的侦探小说，好的那种电影，哦，到最后如果他拍的好，不是只是骗你一样拍的好，到最后哦，每一条线都跟每一条线连在一起，啊，这有道理。但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是有道理而已，我们看道理是有爱的一个结局，上帝会让他的儿女能够啊行事光明啊。好，那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们看一下三十章。耶和华说，祸哉这悖逆的儿女，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，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，起身下埃及去，并没有求问我，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，并投在埃及的荫下，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耻羞辱，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。他们的首领已经在索安，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，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名蒙羞，那名并非帮助也非利益，只做羞耻凌辱。论南方深处的末世，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脊背上，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，经过艰难困苦之地，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，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。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，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。好，我简单说一下，这个看起来难也不太难懂哈。各位，如果你早来参加的查经还记得哈，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一个小国家，在那个动荡的国际局势中间，他们需要求生存，他们求生存就是不断的结盟，跟其他的国家结盟。以赛亚书的背景非常像我们的春秋战国的时候，小国要活下去就怎么样勾心斗角的，因为军力不够大，不能跟秦楚这两个大国，甚至早一点晋来斗，就是用小的就结盟的方式玩合纵连横这些方式来做嘛。以色列也做这个事，各位，这个事不是不可以做，人间你要活下去你需要玩一些 trick 的。那基督徒也是要灵巧像蛇，你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都是笨蛋像猪哦，笨蛋像猪就会肉像猪一样被吃掉，我们良善像鸽子，灵巧也像蛇。以色列也做这些事，这些事不一定都是错，先不要想就是错。但是当你结盟联合的时候，你把那个结盟的国家当作上帝，那就错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找律师找医生是对的，你把他当上帝就错了。你要知道他的有限，你要知道在找他们的时候你要信靠上帝。那以色列在这个时候三十章这一段，他们找的就是埃及。那这里呢，那个第一节讲同谋解经家讲，就是讲那个时候几个小国要到埃及开一个反亚述同盟会议，这些你都可以在历史上啊外交上看到很多这些例子，包括在近代。我再说不一定不好，但是以色列在做这个时候对上帝没有信心，所以这些结盟，这些去埃及，这些靠法老，那最后都会羞愧。那个索安哈内斯都是埃及的诚意，不利于他们的名就是埃及的名。第六节，南方的深处就是指埃及。然后第六节那些讲到的宝物啊东西，都是大概是西西家的使团往埃及去所带的礼物，因为你结盟要有礼物嘛，通通都没有用。拉哈伯是一个巨兽，海里的海怪，坐而不动就是死的，所有的偶像所有的势力都是死的。哦，我们完全承认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很庞大，但是那必须是上帝的使用，没有上帝的使用，这个世界是一个坐而不动的拉哈伯，坐而不动死去的一个怪兽，没有力量的，没有力量降福，也没有力量降祸。基督徒不要搞错了， 我们不相信这些偶像力量，降福不行，降祸也不行，我们只相信上帝。但是当然我们知道神会借着这些东西做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，包括我们看到庙宇去那求香居然得到应验的，一定有的。我们祷告半天没有得到上帝的应许，也一定有的。但是我们还是求神帮助我们敬畏他，让我们能够认定他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能够有坚定的信心，保守我们能够不在迷糊当中。主，也许是我们的痛苦、我们的失望、我们的灰心，总之就是我们的不幸与你越来越远，也就越来越陷在黑暗里面。求主的光把我们带出来，让我们归向你，让我们信靠你，让我们投奔你，被你吸引，跟你连结，使我们圣洁、良善、智慧、聪明。谢谢主赐福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